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们读，对不起，十二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我们经文先看到这里哈。下面我们要谈今天我所讲的神的正义、神的公平。神的正义和公平是什么？神的正义和公平和我们中国人、德国人、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人，我们讲公平正义是什么？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公平？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信主的路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觉得神不公平。我在营会里的时候曾经提过，有一些基督徒，甚至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对上帝的存在或者这个世界上有神明的存在并不怀疑，但是他们对这个神的公平、正直、正义会有怀疑。那么他们有很多怀疑的理由，其中一个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我们中国人会加一句，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会这样讲。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这句话，不过我们基督徒会更强烈的相信一件事，就是正义或者报应或者报答都是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是一切正义报答的基础和标准。我们信耶稣，我在这几天，各位即使这几天没有去，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也会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的，我们是因着信心得到上帝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正义的。好，这也是很多人比较了解基督教的人，甚至比基督徒还了解基督教的人，他不信耶稣的理由。怎么讲呢？有一些人不是基督徒，他比基督徒还了解基督教，他会觉得因信称义是不对的，凭着信心就得到上帝说你是正义，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因行为称义，种瓜要得瓜，种豆要得豆，做得好才能称义，做得好就不能称义。基督徒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说，包括我们在台湾，应该是十多年前有一个强奸又杀人的罪犯叫陈静心，他强奸了一些人也杀了一些人，警察最后把他抓到了，那么他被处死了。在他处死之前，有牧师到监狱去看他，他就信了耶稣了，牧师就对大家宣告说，这个人信耶稣了，因信称义了，将来可以上天堂了。于是就有很多的非基督徒有问题，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有问题，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坏事，他是不义的，他是不正义的，他是不对的，他是错的。陈静心强奸了女人，陈静心杀了男人，陈静心做了这些事，如果有一个公平正义的上帝，那么这个陈静心就应该下地狱。可是这个牧师的宣告，也是我们基督徒2000年前，甚至是从旧约到新约4000年来，我们的信仰在说，你称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是因为你信上帝， 我们甚至会说陈静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作恶多端，死前信主，他就上了天堂了。相对的说，如果有一个人行善修路造桥吃斋念佛，人好得不得了，但他没有信耶稣，他就最后下地狱了。很多人都正好因为基督教讲因信称义，就不想信耶稣，就觉得耶稣是不公平的，公平是要因行为称义，不要因信称义。那么也有很多教会的异端，甚至教会的牧师，我觉得包括现在在华人教会里很多人，我们嘴里也讲因信称义，我们嘴里也讲恩典，我们嘴里也讲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可是如果一讲到说上帝赦免罪人，而所谓的好人如果没有信上帝也要下地狱，他们就不能接受了。那么好人没有信耶稣也要下地狱，这个我们还可以勉强加一句话说，没有好人，连一个好人都没有，所以没有人能够下地狱。好，我们可以没有人能够上天堂，凭着自己的好行为。好，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标准极高极高，上帝要求的是完全，即使你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还不够好，你达不到他的标准，所以你还是要下地狱。好，这一点我们勉强可以接受，因为这一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你的成绩很好很好，你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但是要进清华还差一分，你很好，你达不到那标准，你不是全国我不知道20万考生30万考生的前100名，你就达不到。好，我们懂，人间也有这种事，人间也有标准很高，以致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也达不到清华或北大的标准，我们能够懂，甚至我们能够继续懂。你要能够拿到诺贝尔奖金，你品学兼优，成绩很好，一切都很好，哦，还是不能保证你一定能拿到诺贝尔奖金。你要拿到得到诺贝尔奖，你必须非常非常优秀。所以即使你很优秀了，你没有到那么优秀，你达不到标准，所以上天堂在上帝面前称义要完全的标准，那么我们达不到，我们的行为达不到，所以每个人都要下地狱啊！这个我们还勉强能接受，或者我们因着诺贝尔奖，因着清华北大的难进啊，我们能够明白也能接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接受，如果所有人都要下地狱，因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勉强能接受，或者不得已能接受，那么所有的坏人因为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那我们就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恐怕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基督徒，信主多年的，甚至我自己在念神学教神学，我觉得历世历代很多的异端，包括今生的很多神学家，都在这世上失败了。他们勉强可以接受好人不能上天堂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够好，但他们不能接受坏人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他们不能接受，因为这不公平啊。然后很多的基督徒就会说，那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然后到死前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这实在是，其实就在你们德国这儿，你们德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就提出来，当然不只是他提出来，他之前他之后都有，就是耶稣代罪人死让我们得拯救的这种古老基督教教义是不道德的。康德 他的母亲是近前主义的，你们可能也知道这个思想哈，很在一个很近前的背景长大，但是他也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的潮流中，事实上他不仅是受影响，而且也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可能是人类哲学上最重要一个人物，他是最能够思考的人，他是我对哲学家里面，我虽然我不懂哲学，但就我所懂的，他实在是跟亚里士多德这两个人是最伟大的两个哲学家。那当然这两个都不是基督徒，但他康德的想法是完全违反基督教的，但他讲得很对，他讲得很对，从一个不信主人来讲，他必须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还有一个马槽，包括我们在讲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死而复活，然后为我们使我们得到永生，这个教义，这个千古以来的教义，康德还有很多，只是康德讲的最清楚，那是不道德的，各位，那是不道德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做了这么多坏事，然后你做尽坏事，信了耶稣，悔改了，信了耶稣，罪就得涂抹了，得赦免了，这实在是很不道德。康德会说这不道德，而且这鼓励人作恶。我听过不少的人，包括当时在陈静心死前枪毙之前，牧师去看他，听那个牧师讲他信了耶稣，牧师就说他得救了，在天上我们又多了一位弟兄，就引起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或者从来没听过基督教，一听到这个就说哎，这基督教非常的不道德。不过当然我们在台湾信耶稣的人很少，反对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反对基督教，基督教是一个被忽略的宗教，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人，但我听到一些哎呦，如果这样基督教真是很不道德。哎，我也听到一些糊涂的基督徒，平常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也不懂得因信称义，也不懂得我们是信耶稣将来才能上天堂的，很多糊涂的基督徒就以为，甚至是好基督徒就以为教会信教到教会来就是学做好人的。我不怪这些糊涂基督徒，因为很多这样的糊涂的神学家和牧师这样教人，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就是叫人做好人的，做好人好事的，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生活，教会里面的讲座，我们所提的，我听到太多讲，我们要实际一点，所以教会讲的实际一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开课，叫人知道怎么做好丈夫，怎么做好妻子，怎么做好老师，怎么做好学生，怎么孝顺父母，我们谈吐言行要怎么样，要很乖，要很好。甚至我不知道你们的主日学老师，你在主日学里有没有对小朋友说过一句话，小朋友你们要乖，不乖耶稣不爱你。各位，你再把小孩子带到地狱里去，你知道吗？如果你说了这一句话，各位，我们没有反对。事实上，整个圣经都讲，我们的道德标准，我刚才讲的，基督教的道德标准非常高，要完全。不但是你不可以行淫乱，你看到人就动了淫念，就已经犯了淫乱了。不仅你不可以杀人，你对人有恨意和看不起，就难免要受地狱的火。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圣经的道德标准，上帝的道德标准的确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感觉啊，就包括刚刚陈静心，包括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宗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所以你做尽坏事，只要求主赦免、悔改、信耶稣，你就得到拯救了，你就被称为义了，上帝就称你为一个义人，为一个好人了。哎呀，这个很不道德，这鼓励人作恶啊，以至于现在教会里面，或者历世历代教会里面， 或者各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如果你头脑清楚一点，我相信你难免你应该就会去想到，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到底基督教是一个很严格的宗教，上帝是一个很严厉的上帝，还是一个上帝是一个很宽松的上帝。我猜你的回答会说两个都有，我觉得上帝好严哦。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对我很凶哎，上帝对我要求很苛刻。各位，只要是自怜自义的感觉，人都很容易有。我们很容易有上帝很凶。我这次在营会里面就帮有这种感觉的人说了很多这种话，以至于有些人就说，哦，康牧师讲得很对，耶和华上帝是很严厉苛刻残暴不讲道理的，他太严了。另外一方面呢，我猜我们当中也会有人觉得上帝很宽大，但这宽大不是好意。上帝很宽大就是上帝是我们中国那些乡下人农民里都有的。我听说毛主席很喜欢一个湖南的一个农民所讲的话，就是老天爷啊，你瞎了眼，你塌了吧。因为这个世界的老天爷如果有上帝的话，他很糊涂，他是一个好好先生，他好到糊涂，他好到不管事，他好到根本瞎眼耳聋，根本老年痴呆。对，他不严，他不凶，他不会检查功课，但他已经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所以很多人觉得上帝很严格，同时可能又觉得上帝很宽松，宽松到他什么事都不管，他瞎眼或者眼目昏花，头脑不清，耳朵不明，我们人间的种种的罪恶他都不处罚，我的种种辛苦他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感觉，刚才上帝很严格，另外一个就是上帝很宽松，而且是负面的宽松，就是他糊涂，他昏庸，他没有权力，他没有能力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非基督徒，很多人要就对上帝不闻不问，要就对上帝不相信。这个不相信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不敢信他，或者很怕他，或者对他充满了苦毒，上帝对我太凶了，但是又不敢太怎么发泄出来，因为我已经这么悲惨了，如果再凶的话，上帝对我更悲惨，我实在不受不了。但是呢，虽然不敢发什么怨言，我们对上帝，很多基督徒也丝毫的爱都没有，我们只有对他敬而远之。所以啊，教会来吧，来，一年来一次差不多了，圣诞节来一下，聚餐来一下，来一次。平常生活读经祷告吗？也不要太祷告，因为上帝很严格，一看圣经，一看尤其是好像旧约圣经严得不得了，看这些人，看这些圣经的人说旧约的神很凶的人，根本恐怕没有好好看圣经，因为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一样充满了慈爱怜悯，而且在新约的神，地狱的火那么可怕的，旧约还没有新约讲的多，包括没有耶稣讲的那么多，包括没有启示录，没有马太福音讲的那么多，包括没有我们慈爱的主耶稣，在马槽中降生的主耶稣，他说的那么多，他的话里面很多讲到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我们主耶稣，慈爱的主耶稣讲到那些不信靠他的恶人最后会哀哭切齿。好了，但是我讲了这么多就是在讲两件事，一个，上帝好像太严厉了，犯了那么一点小错就这么凶；另外一个，上帝好像太宽松了，人间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他都没管。 各位，我如果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把你讲得口服心服的话，那我就比康德还伟大了，我就比圣经还伟大了。我不可能讲得叫你口服心服，倒也不是说你比我伟大，对不起，我们都是罪人，而是看到上帝的公义、圣洁、全能、美善，这不是人能做的事，这是圣灵的工作。我只能求圣灵帮助你，但是圣灵的帮助，我们在营会里也有讲，圣灵是使用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各位，你不必知道康德是谁，你不必知道康牧师刚才讲的或过去讲的那些学者、文化人是谁，不必。信仰跟知识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我们不反智，我们喜欢有智慧，但书读得多、 IQ 高并不等于你就懂上帝的话。你需要的是谦卑，你有知识非常好。我们今天当然不能一个一个讨论，只是我 说这样的话是有一个表达，就是我不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就是不是我聪明，我这样说吧，圣经或者圣灵不是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圣经里面我刚刚讲的那些话很多，我在营会也提过，我们有很多觉得上帝太严厉了，包括圣经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方，在讲到基督徒、教会、以色列人、神的仆人对上帝的上帝的想法。各位，你不敢讲的，耶稣帮你讲。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仆人，这个主人离开家的时候把钱给了三个仆人，然后叫三个仆人去做生意去赚钱。各位，你一听到这里，你应该可以想得到耶稣的例子，恐怕所有的比喻里，这个比喻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听，因为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就是钱。我们讲别的什么天堂地狱，那不食人间烟火，耶稣居然讲一个比喻，说一个主人把钱交给三个仆人，要他们去赚钱。各位，我不知道在德国，我在台湾，我在美国，我看到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大概每个人有相当多的时间、相当多的力气，都在想一件事，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怎么让你的钱更多，对吧？这个听说我们的徐牧师还是专家了，对吧？他还知道怎么样让钱更多。我的儿子在底下，听说他不是专家，但是也是在这里面做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把，我们在台湾叫这种人叫理专，专门帮你理财的理财专家。理专呢，常常是大学毕业或者硕士啊，帮你理财的。如果你语言真的很棒很棒很棒，那就是财务长。理专可能理个100万、1000万、2亿，财务长就可能理200亿、200兆。不管是什么样的理专或财务长，或者徐牧师，你说我儿子可以去念什么什么什么 PTT 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搞钱的啦。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最有兴趣的一件事，可能仅次于姐妹，可能仅次于如何把你的皱纹除掉，可能仅次于这件事，如何让你皮肤更白一点、美白一点，可能仅次于这件事。但女人最关心的，男人最关心的，男人最关心的可能仅次于威尔刚之类的东西哈。反正大家除了要让自己美白强壮以外，最关心的就是我的钱怎么多起来，对吧？各位，您如果不好意思承认，我就说我牧师也是这样，我也常常想教会什么时候给我加点薪水啊。徐牧师，对不起，我也会想这次柏林教会会给我多少钱。各位，我也会想，而且如果我想的时候，我一定是多多益善。各位应该跟你们一样吧，我们牧师跟人一样都是有人性的。耶稣讲过这个比喻，耶稣讲过主人把钱交给三个仆人，要他们赚钱。有一个仆人 圣经没有讲多长的时间，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向他交账的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姑且说交账的时候头两个都是翻了一倍。各位，我不知道你的理专或者你的理财的本领是怎么样哈，你的钱不管是自己的钱或者说你是一个公司的财务长，你帮这个公司，你上任以后一年能不能把公司的营业额或者是净利翻一倍，你的理专能不能把你的钱你交给他1000万过了一年变成2000万，这了不起，这了不起，我相信办不到。我也不知道你觉得胡锦涛先生的成绩怎么样，我看很多的人说胡锦涛从他执政到他下台的时候，不是下台，退休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进步了多少。我看过包括英国的 BBC 说这是可惊人的成绩，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我也不知道衡量一个，不是不知道，不要讨论了，衡量一个政府的权力跟能力跟这个有多少关系，我相信有一部分关系，我想奥巴马或者马英九跟这也有关系啊。马英九为什么这么被人讨厌，就是他的经济没有把人的钱翻一翻嘛，这是人呢，这是你，这是我呀，这是牧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钱多一点，皱纹少一点，皮肤白一点。上帝呢？各位，他的三个仆人里有一个仆人，因为知道金融风暴太危险，因为知道要赚钱，要赚很多的钱，要翻一翻，恐怕1000个人才能翻一倍，10000个人才能翻一倍，其他的各位，我可不可以猜一猜，你们投资的钱大概90%以上都血本无归，或者是没有赚很多，我猜一猜，我不知道猜的对不对。我们在台湾包括金融风暴的时候，很多人的财富没有缩水，没有账，只有缩水，就投资投了半天其实没有怎么账，花了那么多力气其实没有多赚什么。事实上我看我们越来越多，就是我也知道不能赚什么，我就要在泡泡吹破之前拿到肥皂。好了，你这是我发明的格言啊，没不重要。有人很聪明，知道投资很危险，要赚钱很危险，所以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一毛钱都不会少你。我最少，我们在算账的时候，对了，我不能给你赚很多，但是你给我1000块，我还你1000块，我没有亏哦。各位，如果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你的投资一毛不少，这已经谢天谢地了，但是我们一般不会愿意。请基督徒小心听，当有一个人把上帝交给他的恩赐原封不动一毛不少还给上帝的时候，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路加和福音和马太福音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两个不同的用词，一个是你是严苛的，我忘记我们中文翻译是什么，就你是苛刻的，另外一个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你是忍心的人，这旧的翻译意思就是你是狠心的人。哎呀，如果让你的钱血本无归或者亏了一毛钱，那还得了啊，所以我就走安全，安全为上，我就把你的钱没有做任何的投资放在我床底下，等你回来我一毛不少还给你，现在一毛不少还给你。各位，这个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哎，他的钱没有少， 我再一次说，如果金融海啸的时候它是工程的，别人钱都泡泡吹掉了，他的钱还可以一毛不少还给你。他被主人大骂，他说，你既知道我是狠心的人，忍心的人，你最少要把钱放在银行里有点利息。然后耶稣说，上帝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把他所有的夺过来交给那有人。好，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故事，我们讲这件事只是告诉你，圣经里面有讲上帝无限宽大的地方，也有讲上帝极其严苛的地方，而上帝的严苛和上帝的宽大都是美好的。我今天讲可能已经包括太多内容了，我不知道你能听进去多少。我今天讲的到 so far 我要强调就是，我们的上帝的确非常的慈爱怜悯，没有错，但是我们上帝也一样很严格，他是轻慢不得。我们的上帝的确赦免人的罪恶，所以那个牧师带沉浸心做决志悔改的祷告，他如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信，他如果真的信了，我们将来在天上是看得到他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将来在天上看得到你看不到，当然我也不知道你在天上看得到我看不到。我不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些你还记得多少。你到天上，你成为上帝的儿女，进入神的国度，不是凭着行为，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当有人说，如果我听过教会有人说，如果陈静音在天堂我就不要去了，好可怕。我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的确也不能去了，那就是法利赛人心态。各位，我刚刚讲的我再说一次，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我们能上天堂进神的国度，完全凭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神的严厉也没有错。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两个原则，上帝是恩典的上帝，人因为信靠他，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人因为信靠他，他就把一切我们没有好行为赚来的天堂、平安、永生、儿子的名分，一切的美好白白赐给我们。上帝是宽大无比，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旧约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刚才我引的经文，有的是出于旧约，有的是出于新约的。上帝是慈爱怜悯乐意赦免饶恕的上帝，但是上帝又是言之必计，蜘蛛都要计较的上帝，一点意念，一点心思，不管好的坏的，上帝都有永恒的报应，这也是真实。而上帝的公义或上帝的慈爱其实包含这两个层面，我们要慢慢说明这些的话，各位，这是一辈子的事，你慢慢要学，从圣经里学，这是几千年的事，神学家是几千年还在继续希望了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要了解上帝丰富奇妙叫人口服心服俯伏敬拜的这些上帝的道理，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学习。但是各位基督徒，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有圣灵在你里面， 你也不必被我刚刚所讲的那些话困惑，事实上我相信你不会困惑，我希望你能阿们，就是你发现你所信的人的确是一位完全圣洁良善，也要求圣洁良善的神，另外一方面又是完全宽大慈爱，也把宽大慈爱加给人的神。那你说啊，康牧师，那我们在生活中不是被撕裂撕成两半了吗？不会的，我们信神务必要信的完全，我们既我在营会中讲，既因为他的圣洁伟大无比，他让人一定是种什么收什么，哪怕是一点点。各位，这一点这件事情我需要好好提醒我自己，我自己，我跟你们一样，事实上我完全承认我是罪人，我应该是一个below average 的罪人，也就是我的那个圣洁的水平是在平均之下的，我的圣洁、善良、诚恳、正直、勇敢，平均起来我们都是罪人，平均起来我觉得我是比一般人要差最少是一点的，我一点没有好。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你应该知道上帝的慈爱怜悯，你应该知道上帝的公义圣洁，而当你在知道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因为信靠上帝愿意对付自己而越来越圣洁。我有过被上帝的爱感动，事实上我的生活中应该你的生活也是因为不断地被上帝的爱伟大感动，我们就不断地愿意更美善。对，你看到别人嘛，虽不能至，心想往之嘛。你看到嘛，当然你不一定是刘邦或项羽，看到那个秦始皇在那巡逻的时候，哇，好威风哦，大丈夫当如是也。但是你可能因为人家进了北大清华，你觉得哎呀，大丈夫当如是也。各位姐妹，你可能我在 Vanderbilt 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姐妹里面有一个是有一个姐妹有一次请我们到她家里，就是我们查经班的到她家里去过感恩节还是什么。这个姐妹呢，我当然不会跟你讲是谁了啊，这姐妹并不是很漂亮的一个姐妹，但她墙上贴满了美女的照片，各位，只有在男生宿舍才会贴满美女的照片，而且裸体的。我不知道女生宿舍是贴满男生照片，有没有裸体我不知道哈。但他突然贴满了美女的照片，我们就说你干嘛贴这些啊？你喜欢啊？他说哦没有，我听说了，天天看美女会越来越美丽。各位，如果你认识上帝的慈爱、圣洁、良善，你认识他的宽大，你认识他的全部，你不断地仰望他，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看什么长得也像什么，人想什么也会怎么样。英文有一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很多啊，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You are what you think，你天天想什么东西你就是那种人。现在流行的讲法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天天吃高蛋白的就是胖。其实这些话都是一句话，你就是你自己种什么就收什么。我在这里也求主帮助我们，主的恩典是丰富，涂抹一切的过犯，拯救赦免恩待我们，但是他的赦免拯救恩待他的公义不减少，他的一个铁则，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哪怕是你恨人恨一秒钟，都会有恨人恨一秒钟的恶果，哪怕是你心有一秒钟的自私，也会有一秒钟的恶果，哪怕是一秒钟的贪婪。各位，我们男生，我最喜欢举这种例子，因为我们男生就是这样，你带着邪恶的眼光，不要说很邪恶， 色迷迷的眼光看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秒钟都有那个不好的结果，男的女的都是一样。我的根据就是人种什么收什么。我说这话的意思，圣经说这话的意思，保罗被圣灵感动，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叫你不要自欺。不要自欺就是神轻慢不得，神的赦免是真实的。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候犯了多少几年几十年天大的罪，你悔改像陈静一样，神都完全赦免独母，而且你上天堂，而且你有永生，这是真的。但是相对的，同样真实的，你行的每个恶，你行的每个善，也都有它的果子。我们信仰伟大美好的地方就在神非常公平的，神非常正义的，叫那些因信他的人重生得救，成圣称义，有永生进天国。我们信仰奇妙的地方就是神对我们的赦免恩待饶恕丝毫没有使他的公义打一点的折扣。好，这个神学家要讲的太多了，我说了几千年大家都在讲，讲道都在讲，我今天当然不能全讲，我今天只能简单提一下大卫的事情。大卫的事情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大卫是上帝的仆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非常蒙上帝祝福的人，跟你我一样。但是大卫也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非常下流的人，非常狡猾的人，非常好色的人，非常残忍的人，非常奸诈的人，跟你我一样。我觉得教会里现在你们现在都有点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实在是我们对基本的教义不认识。可能很多基督徒，你刚听得很诧异，大概你都是因为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一个你没有看圣经，另外一个你跟世人的观念还是一样，天堂的人是什么？天堂人都是好人，所以大卫是好人，亚伯拉罕是好人，天堂都是雷锋或者闪电，天堂都是好人。我们在教会里教人做好人好事，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在你们的营会里已经一再讲，我愤怒的就在这里，教会今天讲的就跟世界没有什么不一样，跟公民道德教育没有什么不一样，跟党化教育没有什么不一样，做好人。各位，如果这样我们不必来教会了，我们不必信耶稣了，我们需要传讲上帝的律法，叫人知道上帝的要求多严格，免得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够好。我们同时也讲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慈爱和怜悯，免得我们失去指望。大卫非常残忍，你回去继续看撒母耳记上下就知道大卫很残忍，包括他对战俘很残忍，包括我等一下就讲他对他的将军很残忍。大卫很好色，大卫几乎是对漂亮的女人见一个爱一个，不逊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卫非常会搞阴谋诡计，包括他在世的时候他答应他的仇敌我不杀你，他快要死的时候他交代他的儿子那个人一定要杀，就是约押。各位，你在圣经里看到所谓的这些好人，也就是所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真的跟世人一样，我们一样是罪人。我们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有上帝，我们有圣灵，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着圣灵，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上帝，因着他的话，因着十字架对我们给我们对付，使我们的确能够在实质上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再怎么好，我们还是知道我们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而且我们一切的美善来自上帝，所以我们荣耀只能归给主，我们只能更谦卑。大卫随时随地，你在各位如果有基督不服气，我刚刚讲大卫很坏啊，我刚刚讲那些形容你是大卫的十八世孙子，你要毁谤我侮辱你的祖先的话，各位我们等一下私下我翻圣经给你看大卫的阴险奸诈狡猾好色残忍的地方。如果您说你刚我刚刚侮辱了你，我说你跟大卫一样，那么我就没有办法，那你可以告我，我没有证据。不过我相信上帝那里有够多的证据让你一定败诉。大卫跟你我一样是一个罪人，在上帝的保守之下，这也是我们基督教教义，即使不信主人，整个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仍然用他的一般恩典来约束这个罪恶世界的丑陋和罪恶。这是为什么许多的非基督徒和基督徒我们还能够没有那么坏，因为上帝的慈爱约束了人的罪恶。另外上帝的慈爱也让我们罪人常常活出一些美善，但是不管他约束我们的犯罪，或者他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活出许许多美善，那个目的都是让我们悔改信靠上帝的。可是上帝在约束我们罪恶的时候，让我们活出美善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知趣的以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上帝老朽昏庸糊涂不会处罚。各位你搞错了，上帝会处罚，上帝一定会处罚的，不是只有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处罚，那是一定有的，我跟你保证一定有，很公平的有，不是我保证，我说的话算什么，比狗屁还不如。但上帝的话比金子还宝贵，我是根据圣经讲的，神轻慢不得，你靠着他行出来的一切善他纪念，你违反他靠着自己行出来一切恶，他每个都要追究的，每一个，各位每一个。我自己感觉我们现在在罪恶的世界，包括在西方，包括在德国，包括在台湾，我们的特点有一个特点，在伦理或政治上一个特点，就没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可能我觉得包括德国这个异端的大本营常常这样教人的那句话可以翻啊，我知道我们德国同学弟兄姐妹在这儿，那个异端的思想，没有责任思想是什么？就像每次杀人强奸杀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你一定看到学者讲什么话，越是有学问的越会讲什么话，不是他的错，不是他的错，他可能基因里有些什么问题，他可能被父母虐待过，他是在一个可怜的环境下长大的小孩，所以他不应该被处罚，他应该被医治被安慰，对不对？我们在台湾每次废止死刑的理由就是这个，我们在这里不谈废止死刑的事情，我在谈人做错要被处罚，人做对要被赏赐，这个原则是神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没有违反上帝给我们的赦免和恩典。大卫是一个罪人，哎呀，就跟每个人一样，就跟你我一样，我们在各种情形下都会犯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犯罪常常是饱暖思淫欲的。大卫在有一次列王出战的时候，他没有出去作战，他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他就犯了淫乱的罪，这件事我不必多讲，不过我提醒一下弟兄姐妹，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是孔夫子讲的吧，小人闲居而不善。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最危险的。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家长，你不要让你的儿女养成一个习惯，吃饱喝足没事干，那就会无聊，无聊就会饱暖思淫欲，就会一天到晚找刺激。大卫犯罪就在一种吃饱喝足没事干的时候思淫欲。所以神有的时候要管教我们，各位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今天要犯淫乱了，你先看上一个女孩子，那不应该，然后你就开始走近她，这时候你牙开始突然疼了，疼得要在地上打滚，你还会想上床的事吗？彼得前书讲过这句话，在肉身受苦的就与罪断绝了。当然那有很多别的含义，不过起码有一个含义，那含义就是神让我们在世上，如果神怜悯你，当你要犯罪的时候，最好不要在犯罪之后，但有的时候因为之前的警告我们一直拒绝啊。如果你能在犯罪之前突然牙疼，真是感谢主。但我们人通常反应是什么？你要犯罪之前，假如说是淫乱，突然牙疼，或者突然什么警察来了，或者突然她老公回来了，或者什么什么突然，或者你老婆突然回家了，你就会说什么呢？倒霉。各位下次不要说倒霉，下次你被警察牙疼或什么破坏了好事，你千万要说感谢主。人犯罪，包括我这样讲可能讲了很多人，人犯罪，人上色情网络，人赌博，没有产生牙疼或者被神重重打的立刻的结果，你是倒霉啊。因为如果你赌博赢了，如果你犯罪很顺利而且很快乐，那会怎么样？你就继续想犯罪。神在人间不是没有管教，做错了有罚，做对了有赏，神有。但是有的时候神为了不要让人变成机器人，让人能够更学习主动的顺服他，神有的时候常常，这就是我们在营会里大家讲的觉得神不公平的我刚刚讲那些理由了，神常常在人做错的时候不处罚，神常常在人做对的时候不奖赏。为什么做错的时候不处罚？因为你刚才讲的要记得，我刚讲你要记得，如果神处罚你就死了。所以神一直到今天其实对我们还没有给我们够痛的牙疼，够痛的牙疼是在地狱里，但人间不是没有。神对恶人不处罚的理由，彼得后书讲，不是神单言，是他宽容，宽容是要人人得救，不要灭亡。可是人常常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们不觉得神的宽容是神对我宽大，而是神老朽昏庸了。神对义人不是常常你做了一件好事就赏赐你，为什么？同样他要让你逐渐逐渐在他恩典中养成这个有行善爱人的习惯和个性，以至于他要你养成一个习惯，那真是康德很推崇的，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做了好事得到好结果才做好事，康德说这种叫做功利主义。这个也不是全错，但康德说我们做好事不是做了好事就有赏才做好事。各位你今天扶一个老太太过街，不是一扶一个老太太过街她那美丽的孙女就来 跟你亲近了，不是这样，这样你不是爱老太太，你是爱她孙女。我们康德说，我们做一件好事必须从我们内心告诉我们这是应该做的好事，我去做，这才对的。我们基督也是一样，不是，当然将来天堂有很多的赏，天堂地狱都是神的赏罚，在今世也有，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现在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现在靠着主行善的时候，像圣经讲的，你在行善的时候，你在侍奉主的时候，你在做主喜悦的事的时候，正直善良勇敢的时候，你为此受逼迫，你有福了。所以下一次你觉得上帝没有赏赐你，你做了好事还受祸的时候，你应该说恭喜。那是你说我幸运的时候，神让我在行善的时候没有马上给我祝福，为的是让我行善的基础更坚固。好，我们回到大卫，大卫犯罪了，大卫犯了淫乱，他跟他部下一个将军乌利亚的妻子通奸，通奸了以后他把他的老公杀掉。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在只有在中国的皇帝历史上有，各位，我刚刚说大卫很坏就在这里，他强奸了别人的妻子，他谋杀了别人的丈夫，而且他用最狡诈的方法让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当然神知道，但神知道了又怎么样？我听过很多基督徒说，上帝怎么这个样子，大卫强奸了别人的妻子，大卫谋杀了别人的丈夫，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他多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他多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妻。哎呀，公平何在呀？大卫没有在强奸别人妻子的时候就心脏病发作死亡，他也没有谋杀别人丈夫的时候他父亲突然心脏病死亡，他玷污了拔示巴之后，他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之后，他后来是娶了拔示巴，后来是拔示巴帮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哎呀，神真是不公平，各位，神没有不公平。大卫做这件事以后，犯了这么大的罪以后，各位，他是一个圣徒，他犯了这么大的罪以后，应该最少一年了，应该最少是一年，因为孩子生下来。大卫在那一年当中，我相信他仍然去教会敬拜赞美主，每个礼拜哦，跟你我一样。我知道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基督徒带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在教会里服侍，在领圣餐，在讲道，在唱诗，然后什么事也没发生，甚至常常被称赞，就叫很多人又说出那句话了：恶没有恶报，善没有善报，没有上帝。各位，有上帝的，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大卫犯罪，他知道自己有罪啊，因为他都在掩盖。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这件事情，恐怕始终没有被人知道。你是因为看了圣经你知道的，大卫谋杀乌利亚的事情除了大卫以外应该只有元帅约押知道这个事，也因为这件事后来约押对大卫常常不服，因为他有君王的把柄，他可以勒索他，你犯罪一定会被勒索，通常是被魔鬼勒索，让你犯更多的罪。各位，大卫犯这个罪，谁知道？我问你，大卫会登广告吗？网上会流传吗？谁知道？大卫犯这个罪，可能有人会猜， 但是没有被公开过。他娶八十八的时候，乌利亚已经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是王下的命令。哦，大卫继续做他的王，继续赞美上帝，继续有如花似玉。上帝在哪里？各位，上帝在的。上帝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提醒你？我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时候什么方式来提醒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求主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我求主常常把我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把他放我们里面。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心中有上帝吗？上帝在你心中的分量，比儿女，比父母，比丈夫，比美白，比财富，比地位，比讲道动听更重要。我求主帮助我，是这样，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是不值得的。你要把万事看作粪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大卫犯这么大罪，这么顺利没事，我们感谢主，神知道。神借着先知拿单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警告了大卫，讲了一个故事，这些我们今天都不去提它。神借着拿单去劝大卫，去提醒大卫，告诉他他犯罪了。我很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包括大卫。我们每个人都够坏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亚当夏娃那种诡诈狡猾。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也许别人不知道，上帝都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上帝知道，不管是善是恶。我感谢主，当拿单直接指出大卫的罪恶的时候，拿单是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因为大卫可以杀他，大卫可以说他侮辱，大卫可以说他阴谋造反，大卫可以加诸般的罪名给别人。我感谢主，当上帝的话对大卫斥责的时候，大卫不是跟他以前很多时候反应一样，大卫不是跟你我很多时候反应一样，你我被责备说出我们错误的时候，我们一个就是说谎掩盖，一个就是说你还不是那样，这都转移重点，自己不肯认罪。我们感谢主，当拿单责备大卫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我得罪耶和华。哇，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人如果不认罪，罪就留下来了。约翰一书的话，我们如果认罪，罪就涂抹，神赦免。但是神赦免了，神的公义怎么办？乌利亚已经死了，八十八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也替他生儿子。如果你看圣经，如果你不小心看的时候，第一个你会说上帝对大卫太宽大了，都不处罚他。包括大卫认罪以后，居然上帝就说赦免了。哎呀，这公理何在？这鼓励人继续作恶嘛？这鼓励大卫继续去强奸别人的妻子嘛？这鼓励大卫继续去谋杀别人的丈夫嘛？只要强奸成功，谋杀成功，上帝骂他一句，他说我错了，请原谅就好了。各位，上帝的赦免恩待跟上帝的管教是不会分开的。他用什么方式赦免，什么方式管教，我们并不能说上帝有他的做法。我们的愚蠢就是我们常常看不出来。各位，神的确没有让大卫死，神的确没有让大卫长天花牙疼，都没有。 不过我听过很多人说上帝对大卫太好了，都不处罚他。我告诉你一下好了，我们下一堂讲的跟这一堂有关系，事实上是继续这一堂的。大卫后来死了三个儿子，都跟这件事有关。大卫死了三个儿子，大卫后来他死的其中一个儿子，每个儿子他都很爱，可以说他最爱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死了，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最俊美的，一个是就我们下一堂要讲的亚撒龙，就是主日学要讲的亚撒龙，另外一个是叫亚多尼亚。哦，暗嫩亚撒龙亚多尼亚，对不起，我还漏讲了一个，大卫死了四个儿子，第一个死的就是他跟八十八同监的儿子。不但是这样，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大卫最爱的那个儿子，我们下一堂要讲的亚撒龙，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看见拔示巴动淫念的地方，在王宫的屋顶上放了一张床，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亚撒龙跟他父亲的妃嫔性交给大家看，大卫也知道。各位，我还要讲下去吗？如果一个父亲犯淫乱，有一天他的报应是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睡觉，你受得了吗？各位，我不是在吓你，你也不必担心。你说那我就不结婚不生儿子好吗？我知道你很聪明，神的手对每个人都是最恰当的。你听到这里，你当然可以继续说还是不公平，为什么是四个儿子死了不是大卫死了，那几个被押上龙玷污的妃嫔又很不公平。各位，这些你可以无限的问下去，我也可以跟你无限的回答下去，但你服不服气就不知道。我们再把淫秽的把圣经的答案再讲一次，神是公平正义的，你要有这个信心，你活得就越正义。你不要用你自己的观点来看啊，这个不公平不正义，你永远看不到的。神是公平正义的，而这个公平正义不跟他的慈爱冲突，完全的报应报答在将来。那我们承认我们今天看不到，但你也不能否认没有。事实上康德几乎把基督教完全否定了，但他最后还是肯定，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个将来的报应，要不然在今生行善作恶我们都没有意义了。英文叫 postulate， 他 postulate 这个设准必须要有上帝，要有自由，要有审判，他要不然我们在今生看不到，那实在叫人很沮丧。所以圣经里也的确讲今生的报应不完全，将来有，你不服气这个报应，但是这圣经讲的，而且不是只有将来，现在也有。而且这些报应对亚撒龙，对他的其他的儿子，包括那个跟拔示巴通奸可能生下来没有半岁就死的儿子，你也不要说不公平。达尔你应该还记得，你不能用今生的荣辱祸福来决定永恒的报应，你要相信上帝永恒的话，他是圣洁是公义的，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求主让我们认识你的义，既是对我们的刑罚，也是对我们的拯救。求主让我们认识你的爱，既是对我们的赦免，也是对我们的要求。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